弟兄姊妹晚上平安。
平安。
刚才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朱琳开玩笑说我们是走到哪堵到哪。啊，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的信仰人生当中有没有过某一些时刻感觉是走到哪堵到哪。通常这样的时刻呢，都促使我们来反思我们的信仰人生。其实呢，属灵生命的操练和建造，就像我们上次所分享的，它不是在一种一帆风顺，或者说在一种好像闲暇不局促不忙碌的过程当中来建造的，对不对？王一牧师有一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同，他说什么叫门徒训练呢？什么叫属灵操练呢？就是真真实实的在每一个挣扎征战当中学习来跟随主，而不是在一种小资生活平安稳妥一帆风顺一切都 OK 的情况当中说我的信心有多大。通常那种时刻呢，我们的信心是被膨胀起来的，不够真实，对不对？甚至呢，属灵操练做主门徒恰恰就是在征战当中显出我们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那一个痕迹来。可以求主来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继续的来学习属灵生命建造的系列的课程。属灵操练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是建造属灵的生命。当我们为着敬虔的目的，请注意，这个目的是为了敬虔的目的去操练我们的属灵习惯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在第一课的时候特别提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很多年以来都没有建立一个健全的成体系的稳定的属灵习惯，对不对？这可能是我们软弱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是当我们去建立这样的属灵操练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属灵生命就一定会像圣经所说的，它会在果子上体现出来。请注意，是的，因为如果没有果子的话，我们的属灵就一定是虚假的。或多或少，无论程度怎么样，一定是不够真实的，无论你说的如何的天花乱坠。哎，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当然是可言说的，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特别的教导当时的门徒，也特别的回应法利赛人说，他们嘴上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使徒也说，你们彼此相爱不要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什么？在行为上。在某个角度来讲，行为就意味着果子，对不对？就是实实在在的活出来的那一个生命的样式，这个是属灵操练的一个呈现。当然你知道仅仅有果子，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话题说要警惕律法主义，但是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你知道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当然警惕律法主义的危险，但是我们也绝对会强调果子，绝对会强调行为，绝对会强调你彰显出来的那些实实在在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呢，今晚我会以加拉太书的圣灵的果子作为一个基本的蓝图来进入我们属灵操练的一些的衡量吧。我们其实可以用这些果子来衡量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我会觉得这些果子像一个一个的X 光一样，它在透视我们，它在检查我们属灵生命的疾病的状况。因为当我们想要成长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需要先认识到自己生命哪些状况出了问题。那保罗指出说，当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到福音的大能的时候，他特别的讲到一句话说，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有一个目的。你说主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什么目的？请注意，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要这个字其实是目的性的表达，对不对？主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舍了己之后不是让我们躺在家里睡大觉，他有一个目的，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换句话说，福音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而这是其中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所以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在主的面前竭力追求的。既然如此，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就要活出一个属天的光明的样式来，这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那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圣灵的果子是我们努力的结果，还是仅仅圣灵工作的结果？
既是也是。
哎啊，这个一听就是受过神学装备的，对不对？你知道我这个问题问错了，对吧？是的啊，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陷阱。在某个角度来，其实不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当然是圣灵在人心中，在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里面做工，我们才会行善，对不对？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动了这个善功啊，有了这个新生命，并且催促我们，引领我们，我们不断地结出这个果子。首先它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就像耀飞弟兄刚才提到的，也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的果子是我们应当在生活当中竭力的去见证神、荣耀神的那一个，竭力去操练的。哎，各位，世间所有美好的事情都是需要操练的，只有打游戏不，哎，打游戏要打得好也要操练，对不对？哎，只有犯罪不太需要操练，天然就会，对不对？并且你可以无限的突破那个底线和下限，对不对？啊，但是所有重要的事儿，你要想做好，都是需要操练。那圣灵的果子当然是如此。当然，称义是唯独基督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心，而不是我们的功劳。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靠圣灵入门。一方面，保罗指出圣灵的果子不是靠我们自己结出来的，在本质上是扎根在圣经当中，圣灵里面。但同时保罗提醒我们，圣灵的果子跟我们的敬虔操练是有关系的，是可以借着各样的蒙恩的管道来操练、来落实的、来落地的。所以一位牧师这样说，他说呢，追求基督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加拉太书后三章的内容，对吧？得着基督，得着我们是基督的工作，哎，这就是加拉太书前半卷的内容，对不对？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就是在保罗身上做工的圣灵，今天也同样在我们的身上来继续的做工，来使我们不断的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以及更像基督。认识基督真理的层面，得着基督生命的相交的层面，更像基督生活的见证的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上，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竭力的去追求和操练。那过去很多的律法主义的教会，他们偏重于哪个层面呢？通常传统的律法主义的教会通常是偏重在更像基督，就是我的行为、我的见证。那些敬虔主义的包括小群啦，包括怎么样的，他们更偏重于哪个层面呢？得着基督，就是生命的感受、感触跟主相交的那一个内心的激动，对吧？啊，过去这一二十年，哪一样的教会更偏重于认识基督呢？我们改革宗的教会，对不对？我们强调真理嘛，我们强调真理的规模，强调真理的学习嘛，对不对？啊，你知道，其实呢 ，Frame 告诉我们呢， 认识基督，得着基督和更像基督，它其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它其实甚至都不是三个层面，它就是一个层面，是让我们领会基督的丰富啊。所以属灵生命建造的方向就是认识、得着和更像，而圣灵的果子呢，就是在这三个层面上的证据和表达。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知道一棵树上所结的果子会反映这棵树的状况，如果一棵树不结果子，表明这棵树是生病了，至少营养不良，至少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哎，这是很实在的事。如果我们了解这一个基本的农业常识，那么我们也了解属灵的奥秘。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如果没有见证，没有实实在在的行为的表达的话，也肯定的可以说他的生命当中有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啊，当然我会补一句刀，即使他看起来有果子也不一定没问题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是你如果没果子肯定有问题，有果子也不一定没问题啊，那你说这个怎么办啊？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可以去分析的。那意思是一棵树上结出果子来，有至少有一个表达，表明这棵树是活的。一棵枯树不会结果子吧？首先一棵枯树不会结果子，一棵生病的树可能刚结一点就果子就会落掉，对不对？所以结出果子的树表明它是有生命的活力的，有养分供应的。那你知道在基督徒的这个成圣这件事情上呢，圣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要结出果子来，要结出果子来。所以结出果子来不是随意结的，不是结一个野果子出来让人酸得不得了啊，让人这个尝不下去，对吧？就每个人都会结果子，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我们按照肉体结果子，结出来之后也酸得让你呲牙咧嘴或者让别人呲牙咧嘴啊。但是如果你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呢，其实就能够使人得甘甜，使人得愉悦，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圣灵的果子。今天晚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九个果子全部看完，但我想至少我们看几个好不好？明天下一周我们会继续把九个果子都会分享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果子，仁爱。哎，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使徒保罗提到了仁爱。我们先来思想什么是仁爱哈。仁爱是一个翻译的比较儒家化，比较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个词，叫仁爱。仁爱其实就是爱的意思哈。对。仁爱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文化当中所说的那种包容、接纳、柔和、关怀备至，或者对人友好，并不是。你知道其实中国儒家文化当中对仁爱大概就是这些。就是心怀别人，友好关怀。其实仁爱并不仅仅是这些而已。因为我们常常容易根据我们的喜好来定义什么是爱。哎，各位你发现没有，有些人性格特点当中就比较柔和，他就喜欢用这个来定义，说柔和叫爱。哎，有些人性格当中行动力特别强，很会去实实在在的帮人干活，帮助别人，他就容易定义说实实在在的去扶他一把，这个叫爱。哎，有些人呢情感比较丰富，会跟别人一起哭，他就会比较容易定位说，哎，抱抱他，跟他一起哭，这个叫爱。请问这三个定义对不对呢？请问这三个定义对不对？对哈，那不错。就对人关怀是爱， 帮助别人实实在在干事是爱，体恤别人的情感去抱抱他跟他一起流泪也是爱，当然是的。但是我要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会说我们要警惕一个陷阱。什么陷阱呢？因为我们天然有这一个特质，我们就以为说爱大概就这样表达才叫爱，这是一个陷阱。柔和的人以为说柔仅仅柔和表达才叫爱，不，有的时候可能非常刚直的表达也是爱啊。帮助别人的人以为说只有实实在在为他干事是叫爱，不，有的时候可能跟他聊天也是爱。我的意思是爱它其实是很全面的，我们不能仅仅用我们擅长的那个领域，我们擅长表达的方式来把爱就说只有那样是爱，不一定的。保罗骂加拉太人，你说保罗爱不爱加拉太人？对不对？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了相当体贴入微又责备的话，那个也叫爱，对不对？所以呢，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呢，有一段著名的爱的箴言，对不对？你去读这段爱的箴言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其实保罗给爱下定义的时候，没仅仅侧重一个方面，他是把几乎整全的方面都给你提出来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等等等等。他罗列这些，你会发现他对爱的那个定义非常的宽广，对不对？宽广就意味着他要你小心，你仅仅照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特质来给爱下定义。不，爱其实很宽广的，爱其实是包含着所有的特质的。我们简单提一下，首先保罗说爱是不嫉妒，不嫉妒啊，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嫉妒的经历。嫉妒是什么？我给你一句话简单总结，嫉妒就是别人所拥有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想得到但又得不到，心里就特别的酸楚啊，这个大概就是嫉妒，对不对？啊，别人所拥有的很多的东西，包括财富，包括美好的人际关系，包括才能、才华等等，都是。不嫉妒意味着不贪婪，你知道吗？不嫉妒意味着看自己和看别人看得合乎中道，就是他拥有我为他高兴，我没有我好好努力，即使努力了也没有，感谢赞美主。这个叫守素安常。看得合乎中道。事实上来讲，各位，上帝不会把所有的恩赐给同一个人，也不会让一个人什么恩赐都没有，你明白吗？就这意味着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当远超在这个装修的时候做的那些工作的时候，我就特别羡慕，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完全做不来，就是如果把他的活交给我来干，这个他一个小时能干完的，估计我一天都干不了。为什么？因为这可能是他的恩赐，并且他的这个恩赐也经过了长时间的操练、熟练，甚至是有意识的去学习和装备的，对不对？这个是不容易的啊。那爱是不自夸，哎，我觉得不自夸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哎，我们常常会以为自己，我们常常会以那些自己没有而想要的东西而嫉妒，为那些东西而嫉妒。其次呢，我们也常常会以自己拥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而自夸和骄傲。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没有而想要有，你通常会嫉妒；而如果你有而别人没有呢，你通常就容易自夸。所以保罗说了，不嫉妒，第二也不自夸。如何面对呢？真爱就是不嫉妒也不自夸。我通常会觉得当我们自夸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夸耀神的恩典和能力，也就很难敬重别人。哎，为什么？很简单，你嫉妒别人的时候你很难敬重他，你自夸的时候也很难敬重他。 你只有把它看得合乎中道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好的既羡慕感恩他生命当中美好的特质，也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能够平和一点而去看啊，就坦诚的说，哎，我就是不行啊。就你知道现代人很难承认自己不行啊，就我觉得你知道我以前提过对吧，现代人每一个人都想装大师什么叫装大师呢，就是他总想表现的自己什么都行对吧，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啊，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然后呢，第三呢，保罗也提到爱是不张狂，对不对？哎，张狂是一个很有武侠色彩的一个词哈，啊，这个仗剑走天涯，对不对？张狂，其实呢，他的意思是爱不是放浪形骸的，爱是约束自己的。张狂跟张狂对应的其实是约束自己，限制自己。你如何表达对别人的爱呢？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要对自己有一定的约束和限制，比如说你可以用这几个问题来问自己，你是否常常考虑别人的感受，你是否愿意让别人的事儿来影响到你，你是否常常容易发怒，当别人和你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的时候，你是不是那种非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人啊，或者说你是不是一个心心念念算计着别人对你的亏欠的人啊？过段时间就拿出来手算一遍啊！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笑哈。对，总之呢，爱是不张狂，其实就是不断的约束自己啊，这是对爱的定义。当然保罗也提到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哇，这个爱它其实是一个公共层面的或者说是一个关于真理的爱。如果你看见人身上的不义，教会的不义，社会的不义，你能否以真理勇敢的态度去指出来帮助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真正爱他。这个挑战非常大，至少对中国人来讲挑战更大啊！所以这就是对爱的定义。那爱既然不是这些，那爱到底是什么呢？让我这样来总结，爱其实是被神的性情来定义的，而不是根据我们的性情来定义的。如果我们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擅长、自己想要去表达的那种方式来定义爱的话，我们对爱的定义一定会非常的狭隘。但如果我们根据神的属性、神的要求、神在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去定义爱的话，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一段，那么我们对爱的认识和理解就会更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扎根圣经的原因。那圣经也不断地提醒我们，爱是什么呢？爱是实实在在的表达。圣经说，若有人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啊，这是很实在的一个表达，对不对？那我们如何结出这个仁爱的果子呢？保罗如何建立他人这个仁爱的果子呢？保罗提醒我们，其实是借着思想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哎，请注意哦，当我们说我们要有爱心，有爱心，有爱心，我要有爱心，你是不是这样说的时候你就有爱心了？我要有爱心，我要有爱心，你会不会就变得有爱心了？不是的，保罗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思想耶稣基督的爱，被耶稣基督的爱融化，被耶稣基督的爱来激励，被耶稣基督的爱来得着。当你不断的思想说基督怎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他如何把我们从上帝公义圣洁的愤怒当中挽回出来，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管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出来了。 换句话说，如果你说我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你如何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呢？先去认识、体验、体会主基督的爱。是的，你如果不扎根在主基督的十字架的爱那里，你很难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所以不断的让主的爱来融化我们，不断的认识基督到底如何来爱我们，怎么为我们舍命，从其中才能够涌流出对教会的爱来，才能涌流出对灵魂的关怀，才能涌流出对弟兄姊妹的爱来。这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呢，我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关于爱的方，爱这个果子，我特别想要提醒两种性格的弟兄姊妹。一开始的我也提到了，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外向的人，哎，我们中间有很多是外向的人，对不对？那外向的人在操练爱的这一个果子的时候，有可能会遇见的陷阱是什么呢？一个外向的人需要检视自己是不是常常流于表面，爱的不够深入。因为外向的人对谁都好，跟谁都关系好，跟谁都看起来非常的和谐，容易这样子的。但是要检视自己是不是常常流于表面，爱的不够深入，这是可以省察的。哎，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哎，我们中间也有很多内向的人，对不对？内向的人要操练爱这个果子的时候，我知道好多内向的人，他内向的原因是其实不大愿意敞开自己，不大愿意走进别人的生命，或者让别人走进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好像说敞开自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对内向的人来讲呢，提醒就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内向的人之所以内向，就是说他的内向其实是他的舒适地带，他只要不敞开，他就自己感觉很舒服啊，不被别人来打扰，自得其乐，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会用这两个挑战来挑战两种不同性格特质的，两种不同性格特质都可以来操练这一个圣灵的果子，只不过操练的侧重点可能会有不同。所以呢，付出爱， C.S. Lewis 在四种爱当中这样说，他说呢，付出爱其实是不容易的，付出爱的过程其实是会受伤的啊。如果你们从来不付出，你很难受伤的啊，因为伤不着，对不对？路易斯说，如果你想确保自己的心是完整不受伤害的，你必须把它严密的包裹起来，不给任何一个人，那样你将会安全的将自己的心装进自己自私的骨灰盒或者棺材中。他说，在那安全、黑暗、与世隔绝的地方，你的心会变质。它确实不会破碎了，确实不会受伤了，但是它会变得牢不可破、顽固、无药可救的地步。你发现没有？你不付出的时候确实不会受伤，但是你会变得越来越自我，越来越自私，越来越顽固，越来越冷漠。哎，我觉得 C.S. Lewis 的这一个看法非常的对。你知道那些付出的人确实容易受伤，付出的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有火一般的热情，他付出本身也会带来喜乐和甘甜，这就是爱的那个特质。因为你给出去的时候，你就会本身那个喜乐就是上帝所赏赐给你的。好，我再讲一个果子，喜乐。然而第二个，接下来的第二个果子是喜乐。首先，基督徒的喜乐其实不是没有麻烦、没有痛苦和没有难处。我们有的时候容易误解，我们觉得喜乐就是没有痛苦、没有麻烦、没有难处，这个不是喜乐，这个大概就叫快乐啊。唐牧师说，快乐就是快快的乐，乐完什么都没有了。其实这个是对真喜乐的扭曲，因为喜乐跟快乐其实相去甚远。可能你会觉得说，喜乐是一种好像对顺境平安的环境的一种的自发的反应，其实不是的。我们要小心把喜乐仅仅当成一种内心的情感的 感觉而已。其实不是，圣灵的果子当中的喜乐是什么呢？这个喜乐不是快快的乐而已，不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而已。马太亨利说，圣灵的果子的喜乐是持续的享受神。哎，持续的享受神，我觉得他这个定义很好了。持续享受神的时候，会不会经历难处呢？会不会经历痛苦呢？会不会经历一些艰难呢？都会的。保罗提醒加拉太人，圣灵的果子，这些圣灵的果子，当他们面对逼迫和艰难的时候，依然有安慰和甘甜，这个叫圣灵里的喜乐。圣灵里的喜乐其实是面对困境的时候，你知道面对困境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忧伤，这是正常反应。面对困境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悲伤，这个是正常反应。但是敬虔的悲伤会因着盼望的缘故，在悲伤当中，在忧愁当中，在艰难当中，依然有喜乐和甘甜，依然有安慰和盼望。其实忧伤不是喜乐的仇敌，其实喜乐真正的仇敌不是忧伤。为什么哈？如果喜乐真正的仇敌是忧伤的话，你去读诗篇大卫的诗的话，你就觉得是这个神经分裂了。因为前半段很忧伤，后半段很喜乐，对不对？你怎么能想象说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柔合在一起啊？一分钟之前很忧伤，一分钟之后很喜乐呢？它不是的。所以喜乐跟忧伤不是反义词。其实喜乐跟焦虑，就是不幸的焦虑，是反义词。当你在那种焦虑当中的时候，在那一种没有盼望的焦虑当中的时候，就失去了喜乐。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喜乐和忧伤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的喜乐和忧伤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基督徒的喜乐是在忧伤当中依然能够有属天的安慰和盼望啊，这一个是使徒保罗特别的提醒我们的。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在帖所罗尼迦的前书那里，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哎，你就发现了，有些忧伤是有指望的，有些忧伤是没有指望的。那不信主的那种的忧伤的方式就是没有指望的忧伤，但是很明显，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信靠主的人，忧伤的方式就是有指望的忧伤。虽然会经历忧伤，但是他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安慰是，那一个世界所夺不走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就会成为我们喜乐的源泉。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必然会有忧伤的时刻，但是在忧伤当中有神的同在，有盼望，有认罪，有悔改，这一个会带来那一个忧伤当中真正的甘甜，这个会带来忧伤的那个真正的医治和更新。那如何结出喜乐的果子呢？郑马田说，教导自己的心，而不是容让肉体对自己的心说话。哎，我们何时会失去喜乐？通常就是陷入到各种各样肉体的思虑烦扰当中的时候，就会失去喜乐。但是我们在艰难当中依然有想到神的同在，想到神的应许，想到将来的盼望，想到圣经的真理，有可能是不断的栽培自己的心，让自己有甘甜的，有满足，有享受的。所以呢，就像爱心一样，喜乐这件事儿也是可以操练的。哎，如果喜乐仅仅是一种情绪的话，它就是不可操练的，对不对？但是很明显，圣灵九果当中有喜乐这个果子，那么这个果子就是可操练的。所以喜乐不仅仅是一种情绪，而是在那一个信心盼望福音的安慰当中，不断的操练自己，仰望上帝，仰望真理，仰望他的应许，仰望他的同在当中所生发出来的果子。 这个才能操练出来呀。所以它就不仅仅是一种情绪了，而是一种生命跟主基督的互动和委身所产生出来的果子。所以呢，就像爱心一样，喜乐还有一个特质，什么特质呢？就是在弟兄姊妹中间去分享喜乐的时候，这个喜乐会扩大。就像在弟兄姊妹中间去分享爱心的时候，这个爱也会扩大。真的，爱是可以互相激发的。你去爱别人，他就被这个爱激励了，他也会去爱你，也会去爱别人。他在去爱别人的时候，别人被这个爱激励，也会这样去回应的。那喜乐也是如此。当你分享你生命当中的属天的满足、喜乐、真理当中的安慰、当中的盼望、当中的那些喜乐的时候，也能够安慰、眺望弟兄姊妹的那个心。所以我们应当祷告，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敬虔的喜乐，来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可以来更好的侍奉主。所以呢，我们这一个系列的周二晚上的这个系列的分享叫做属灵生命的建造，对不对？我相信呢，这个系列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无论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家庭的建造、我们教会的成长，我们期待透过这个系列的分享，我们不断的梳理我们的生命，我们那不断的结出圣灵的果子，好使我们可以得着这一个圣灵的这一个的栽培。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的话语的学习，使我们的仁爱和喜乐扎根于你的真理，扎根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上，使我们来梳理自己生命当中所缺乏的特质，好使我们借着属灵的操练，不断的操练我们这些属灵的果子，让人看见这些属灵的果子，也能够造就教会和周围的人。求主继续的引导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感谢主。好，愿主祝福大家。